第十六届明慧大陆法会现在开始。
下面请听法会文章，题目是慈悲九度公检法人员上成功营救家人的过程，作者大陆大法弟子。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9年11月9号。慈悲伟大的师父好，同修们好。我儿子因坚持对大法的信仰，从2017年被中共绑架到2019年被营救出狱，经历了一年零九个月。过程中，我和同修们密切配合，整体提高，救度众生。下面将过程中的点滴体会向慈悲伟大的师父汇报。我今年73岁，1996年开始修炼法轮大法。20多年来跌跌撞撞，磨难不断。如果没有师尊的慈悲保护，没有大法的力量，很难走到今天。尤其在前年发生的巨难中，也很难走过来。我们一家人都修炼法轮大法。自邪党迫害法轮功以来，我一家一直被邪党视为迫害的重点对象。父母在数不清的骚扰中，在无尽的恐吓中，先后离我而去。我被非法开除公职，两次被劳教迫害。老伴儿曾被长期跟踪骚扰，并被非法关押七个月。儿子因讲真相被误判11年重刑，儿媳在压力下被迫与儿子离婚，孤儿寡母长期生活在惊恐中。20年来，这个家早已被中共迫害得妻离子散，但无论处境多么艰难，我没有倒下，依然在大法中修炼。第一部分，巨难之下挺身而出。2012年年底，儿子九死一生，拖着严重受伤的身体从监狱回来，生活还没有得到平复，万万没想到，一场双重灾祸又降临到这个饱经磨难的家，又降临在我的头上。2017年，老伴由于不堪重负，在身体瘫痪五年后突然离世。五天后，正当家人沉浸在痛苦中，忽见六七个便衣闯入我家，不由分说抓起我儿就走。事出突然，我一下子就像傻了一样，心脏猛跳，双手一阵抽搐。这时一个声音告诉我，你是大法弟子，你不能倒下，你要挺身而出。这时只见剩下的五人走进儿子住的房间，我下意识地跟了过去。这时我清醒了，便问道，你们是干什么的？为什么抓人？为什么不出示手续？其中一人说，我叫王某某，县国保大队的，因你儿子给中央领导人写信。我说，写信也违法吗？紧接着给他们讲了真相，场面还算平和。警察检查抄家时没有乱翻，但他们抢走一个台式电脑主机，一个笔记本电脑。抓人抄家没出示任何手续，走时没留扣押清单。随后我骑车赶到县城，同修们正等着我。我说明情况后，便一起到公安局要人，但门卫不让进，只好等到晚上去国保大队长家敲门，门不开，等到十点还不见他回来。第二天早五点，我赶到国保大队长家，一敲门他开了，他把我让到屋里。我给他讲了近一个小时的真相，重点讲了大法好，公民修炼法轮功不违法，讲了那时的形势，他都听进去了。我还说，这几年你变化很大，当地法轮功学员普遍对你有好的印象，他的变化是真实的，你不该再干这个事。他回答说，我要不抓你儿子，我这个位置就待不住了。我说，迫害法轮功是一场政治运动，既然是运动，早晚会结束，到时你怎么办？你是要未来还是要这个位置？他回答挺干脆，我要未来，并说，按我的权限，我尽力办吧。我离开时，他还要送我回家。上午， 我和几个协调同修讲了早晨讲真相的情况，几个协调同修听后都很高兴，之后就如何营救同修进行了探讨。大家一致认为，营救同修的过程就是救度众生的过程，要把营救同修作为契机救度广大公检法人员。其实真正受迫害最深的是公检法人员，要真正把坏事变成好事。还成立了营救小组，并议定先不要在大街上张贴国宝大队长这次的事情。第二部分，教训与失误。离开同修后，我去县城看守所了解情况，得知儿子已经被刑事拘留，尤其听到更不利的情况。看守所的人都在吵吵，这个案子太大了，省里都盯着呢，谁说情也不行，要重判。之后几天的时间，又听人传，这个案子不但要重判，还要没收家产。同时公安内部又传出，国宝又调来市的网监，要找证据定罪。同修们都听到了，各种意见也就出来了。国宝大队长在耍手段，动心眼儿，必须曝光，不及时曝光就是纵容他继续犯罪。最主要的意见倾向是要我控告他，并强调说把他告倒，把同修换出来。当时民会网上也确实有用控告的方式震慑并救度公检法人员的文章，但用什么心态去做，我没有用心去研究。我未做认真思考，更没有用法来衡量，匆忙写了控告状，交到县检察院控申科。科长接待了我，看了控告状后说，要按你写的这个，还真是个事，等案子过来吧。我一听有门，便抓紧找到主管控申科的副检察长，讲真相他听，但一提到控告，他躲了我。之后几次找到控申科长，他态度也变了。我当时甩出一句话，你不立案，我连你们也告。他一听火了，你告吧，愿意往哪儿告往哪儿告。之后他把控告状交到案卷科，被国宝大队长发现了。一天他见到我便大声吼道，好啊，你告我，你告吧，咱俩成敌人了，咱俩再也没什么可说的了。此后我便和公安局检察院对立起来了，本来能进的门也进不去了，给讲真相造成了障碍。碰钉子后，我向内找，并找到很多心。首先是为私为我的心，把人家告倒，让自己人出来，这是多么肮脏的一颗私心，绝不是修炼人所为，再说也很难做到，细想起来还真有点幼稚可笑。抱着争斗心、报复心做事，只能把人推到反面。还有急躁心、求结果的心，再就是看到人家有好的表现就高兴，看到不好的表现就恨上心头，哪有大法弟子的宽容和慈悲，哪有大法弟子的善。其实明慧网交流文章中一再强调，做控告必须抱着纯净的心态，真正抱着慈悲心去做，才会有好的效果。但慈悲不是说一说就能做到的，得修除那个境界。之后我将此事和同修做了交流，得到一些同修的认可。说到教训，还有一件事，刚开始去检察院，警卫室有一个姓张的副主任，他身体不好，让他做传达。我当面给他讲了真相，他比较接受，我就请他给检察长传递资料，他挺乐意，只要我一去他就说，又来了，又有新的吗？我递给他，他直接就上楼了。但后来有一封信传递后，他就再也不理我了。那篇文章的原标题是两高司法解释不是法律，但改成了执行两高司法解释是违法犯罪。后来我意识到，大法弟子的一句话甚至一个字至关重要，直接影响到救度众生的效果，必须严肃对待，仔细推敲。两高司法解释是他们的尚方宝剑，你说两高司法解释不是法律，他还可以想想，你再说他们执行两高司法解释是违法犯罪，连他都说上了，他就不容易接受了。再说 让人家接受得有个过程。第三部分，用心救人。教训使我悟道，营救同修的过程不仅是救度众生的过程，也是修取执着、提高心性的过程。救度众生必须心怀慈悲，用心去做，同时修出耐心和包容心。 A 同修救度公诉人的做法给我印象极深，值得借鉴。 A 同修认识该检察官，早想给他讲真相，但打电话他不接，发信息他不理，进家他躲着。同修一度想放弃，但又一想，既然让我认识，就该我救他。他不理我，说明他中毒太深，我不救他，他就毁了。于是 A 同修用心写了一封长信，信中首先讲了自己如何善待公婆，面对种种不公，甚至外人一听都难以接受的事情，他都包容忍耐。公公无故骂他，他都能报以微笑。公婆对他不公的原因，大概是在他30来岁时，他丈夫突遇车祸而去，丢下他和两个幼小的儿子。公婆以为他不会留在这个家里，尽管他有再好的表现，公婆也不信他，生怕他把家里的东西弄走。这里只举两个例子，一是在老家，小两口亲手盖起来的五间房子，小两口搬进县城后，别人花10万想买，他们不卖。她丈夫去世后，她公公不作声，8万就给卖掉了。邻居知道后气得够呛，替她鸣不平。她却说，谁叫人家是老人呢？还有一件事，城内的单元楼基本上也是小两口花钱买的。该房子上户口时，老头子不让登儿媳的名字也行，登长孙的名字可以了吧？也不行，必须用他的名字。同修也接受了，他心里清楚，是老人对他不理解。他几次给公婆说交底的话，你们放心，我不会离开这个家，我得尽孝侍奉你们。两个孩子等我带他们长大成人，娶妻生子。他也真是这么做的，冬天把两位老人接进城里，给他们做饭，侍奉两老。两个孩子也都已经长大成人。老大警校毕业后当了一个警察，并成家立业，老二正在上大学。公婆终于明白了，再也不拿他当外人了。试想，一个不修炼的人，一个没有心法约束的人，能做得到吗？同修写完后，趁中午吃饭时送到这位检察官家，他们两口子正吃饭。同修说，哥，我给你写了封信，你看看吧。检察官不接，检察官妻子不好意思了，说，人家好心好意送家来，你还不领情，妹子给我，我看。检察官妻子接了过去，不管怎么说吧，用心写的东西还是放下了。同修不急不躁，心想，总得给人家时间吧。机会终于来了。2018年某日，在县法院召开的庭前会议上，这位检察官看出了端倪。一是律师提出侦办人办案程序违法，即先抓人，再让当事人在检查证书上签字；二是当事人讲出了侦办人员用诱捕的手段获得证据。如此大漏，检察官看出来了。后来得知他不想在法庭上为他们背书，将来当替罪羊。他妻子曾对别人说，谁知道将来怎么着呢？同修看机会成熟，再一次找到他家，又讲了真相，并给他做了退档。之后他借机辞去了公诉人的角色。功夫不负有心人，这位检察官终于得救了。第四部分，邮局的大门向我敞开。众所周知，中共政府怕百姓，公检法怕百姓，整天大门紧闭，没办法。要救度那些党官及公检法人员，只有靠邮寄信件的办法。一年多来，我仅邮寄信件就达1000多封。开始怕他们接不到，基本上采用了邮寄挂号信的形式。可是大批邮寄挂号信件谈何容易？邮局担心怕惹麻烦，要打开看内容，还要身份证， 还得签名，麻烦着呢。我想不讲清真相是不行的，索性我就把信中写的内容都告诉他们，把我一家的遭遇也都讲出来告诉他们。我一家只因修炼法轮功做好人，就被迫害的家破人亡，妻离子散，儿子被判11年重刑，险些死在监狱里。回到家来只因给领导写信要求恢复工作，要口饭吃，又要被判刑。他们也太不讲理了，太冤枉了。讲完后他们都表示同情，只是说你记半天他们看吗？我说他们会看的。事也蹊跷，也许是师父安排的吧。一天刚下过雨，我拿着一沓给书记县掌门写的信，进邮局前我想看看有没有给主管书记的信，因为出来的匆忙没细看。我从书兜里往外一抽，刷一下掉到地上好几封，我一看弄湿了，进邮局换信封吧。进去后我说买四个大信封，一个小伙子打开抽屉拿出信封递给我，我把弄湿的信封撕开换上新的，换第二个时发现里面有东西，拿出一看是一沓邮票，每张4.2块。我赶忙说小伙子，信封里有一沓邮票，给你吧，不然你们就亏了。几个工作人员都听到了，负责人也在那儿，他们连说谢谢。我说不用谢，练法轮功的都这样。再去邮寄，信也不查了，身份证也不用出示了。再去一进门，对方就微笑着说有什么样的，挂号还是平信，我马上就给你办，一会儿就送走。邮局的大门向我敞开了。案子到法院阶段，经验教训都有了，知道该如何做了。无论和法官当面接触，还是给他们写信交流，尽量按大法的标准要求自己，真正体现出大法弟子的风范来，说话谦卑有礼，信中的每一个字每一句话都要反复推敲斟酌，一封信要改很多遍，修改时都要想这句话这个字对方能不能接受，是不是真正在为对方想，对救度他是不是真正有利，要力争写信和当面说话一样的效果。我们做好了，对方的善心也就出来了。从下面一件小事可以看出来，一次承办此案的法官打电话叫我去，有事商量。他叫我在门口等他，他出来后把我领到一个拐角处说这儿没监控，咱俩在这儿说。他说你写的信我都看了，你儿子我也见了，你们都是好人，你放心吧，按我的权限我一定会办好的。我表示感谢并鼓励他，祝福他及家人有美好的未来。
您正在收听的是第16届明慧大陆法会。
请听法会文章，题目是慈悲九度公检法人员下成功营救家人的过程，作者大陆大法弟子。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9年11月9号。接上文。第五部分，主审法官开庭前突然病倒了。接法院通知2018年某日要开庭，于是我和 A 同修约定前一天上午会一会这位主审法官。我俩准时到了县法院门口给他打电话，不一会儿他下来了，问有什么事。我说想和你待一会儿，他说跟我来吧。到他的办公室后，他把其他人打发走，就剩我们三个人。他见我领去了一个生人便有些紧张，我说这是我们一起的，不是外人。他便指我说有什么话说吧。我说我们接触时间不短了，信也写得不少，你也知道我担心什么。其实我最担心的是你弄不好会被追责的。 不管什么结果，希望你慎重考虑签不签字。他马上说，我不签字谁签？我得签呢。他说完后，手指着 A 同修，你说。 A 同修马上说，是呀，快开庭了，现在是终身追责制，我也担心你会被追责。迫害法轮功是一场政治运动，运动过后你怎么办？中国哪一场运动过后不找替罪羊？德国纳粹几十年都过去了，纳粹分子依然在国际上被追查。你也记得纽伦堡审判，一个纳粹时的法官在法庭上曾经有这样一段独白，我虽然不是纳粹，但我比纳粹更邪恶，因为我知道他们在干什么。在命令和正义面前，他选择了为虎作伥。法官听完脸色有些凝重，他沉思了一会儿说，就到这儿吧，谢谢大姐。那天傍晚我刚到家，还没等进门，电话铃响了。我一接是县法院的电话，对方告诉我，主审法官病倒了，何时开庭另行通知。我明白了，一是他压力太大，再是神看他有善心，不想让他承担罪责。第六部分，会见县法院主管副院长。我得知法院要开庭前会议，于是我想见一见主管此案的副院长。一天上午，我到了法院，打电话和他联系。对方回答说，一会儿我要开庭，改天吧。我说，不用，我不会耽误您的，我只要见你一面就行了。他说，好吧，你在门口等着。检验室的人把我领到院子里，不一会儿他出来了，后面跟着办事员。我赶紧走到他跟前，大声说，您就是某院长吧，今天终于见到您了，见到您我心里就踏实了，我知道您是好人，你这么长时间不开庭，我心里清楚您不愿意做这事儿，但我也为你们担心，现在是办案终身负责制，有时你们会身不由己，我担心你们会被追责。听到这儿，他说，追我们吗？我说，恐怕吧。他说，你放心，我一定秉公办案。之后又问我多大岁数了，靠什么为生。我回答完，说，谢谢您的关照，我不再耽误你了，祝你幸福平安。说完，我就扭身往回走。我将进检查室时，回头一看，这位副院长还在那儿站着目送我。第七部分，庭前会议。2018年某日下午，县法院召开了庭前会议，会议由四方参加，法院方、公诉方、辩护方、当事人。我作为家属辩护人参加了会议，公诉方到得晚一些，主审法官利用等人的功夫赶紧叫律师和当事人同修会见，看得出来该法官是用心了。会议开始了，首先商定了会议程序，然后主审法官问当事同修，侦办人审讯你时有没有对你刑讯逼供，同修说没有，又问用没用诱供的方法，同修想了想说，我觉得他们给我设了一个圈套，他们说你给某领导人写信了吧，你要写了你就承认，你不承认也不行，你承认了谁要因你写封信就判刑，我就不干。辩护律师说这是典型的骗供。紧接着律师又讲出了国宝先抓人，再让当事人在事后补签的检查证上签字的事，属于办案程序违法。会议结束了，主审法官送出我和律师到屋外，说，我只能做成这样了。我说，太谢谢您了。庭前会议后，我们根据掌握的情况，制成粘贴，城内城外大量张贴，写成信件到处邮寄散发，给县委书记、县长、政法委、县纪委、公检法及相关单位一二把手就邮寄100多封。信中把公安国宝执法犯法、违法犯罪的事实让各级领导、老百姓都知道。据了解，此举对社会、对公检法震动非常大。第八部分， 给两任县610主任讲真相。2017年，我多次找县610办主任，即下令抓捕我儿子的那人。他在县610任职时间最长，从2007年至2017年，已经十年有余，因迫害有功已被晋升副处级。第一次在他的办公室找到他，他邪气正盛，一见面便说：“找我干什么？”说着拿着手机准备录音。我说：“你把手机拿起来。”他不好意思起来，把手机关了。我说：“国宝都说是你一下命令把我儿子抓了，你还装糊涂。”事情揭开了，他只好说：“是我让抓的，怎么不抓别人呢？谁叫他写信？”我说：“通信自由不是宪法定的吗？写信违什么法？”他说：“你们反党。”我回答说：“当局抓了400多高官，清一水的江派人马，连你们的总指挥周永康都抓了，难道你比他们的官还大吗？难道你不想想你的后果吗？”没想几句话把他镇住了，他不说话了。我觉得话有些冲了，连忙改了口气：“咱们是老邻居，我是为你好，你看人家谁不找后路，咱不能一条路走到黑呀。你想，共产党哪次运动过后不卸磨杀驴，不能一条道走到黑呀。”说到这儿，我站起来说：“打扰你了，我该回去了。”他送我到门口说：“你这么大岁数了，走路精心点儿。”我说：“谢谢。”在回家的路上，我想今天的语气太重了，善心不够。之后几次我找到他家，用善心打动他，慢慢的他心动了，说这年头判重了不好，判轻了上头不干。年前我跟法院商量商量，2018年初就听说县610头目换人了。我弄清后，在一个晚上找到这位新头目的住处，一口气讲了2个多小时，从什么是法轮功，师父为什么传法轮大法，江泽民为什么迫害法轮功，天安门自焚四二五，法轮功在世界红传盛况及当时的形势等等，我觉得他都听进去了。他也看我有些累了，便说：“就到这儿吧，我听明白了，大法好，你们都是好人，你提个要求吧。”我说：“你刚来，我不能给你提更高的要求，你了解了解情况，帮助解决解决。”他说：“好吧，我知道怎么做。”以后我又几次去他的办公室，他都愉快地接待我，给他《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》一书，他也高兴地接过去。后来他领着610全体人员去我家看望我。我最后一次去他办公室，他说：“我能办的我都给你办了，快开庭了，我给政法委书记也讲了。”我给他说：“我到你家看了看，太穷了，太苦了，尽量关照吧。”第九部分，法庭之上当主角。庭前会议过去了3个月了，不知什么原因不开庭，我便开始写信打电话要法院放人，说你们超期关押这么长时间，不怕犯罪吗？催促之下，法院沉不住气了，告诉2018年某月开庭，可律师出问题了，律师提出再找一个律师替换，并说已经找好了，理由是近日律师在临县开庭，北京司法局介入了，法庭上不让律师说话，律师没说几句话就被打断了。他的意思是，如果再来一个律师不让他说，另一个可以说，如果不答应他就不来了。对此同修之间产生了争论，一种意见是别和律师弄僵了，但大多数意见是律师来多少人，北京司法局不让说你也说不了，但我们自己可以说，最后让我决定。我经过再三思考，最后下了决心，我是大法弟子，救度众生，师父要我们当主角，法庭我必须上，律师不来我就自己上。当天晚上我给律师打了电话，我说你还是来吧，大家欢迎你。他一听就生气了， 再说什么也不听了。最后说，让某律师替我，你找他吧。一换律师，时间就又拖了一个月。法院通知我某日下午两点开庭，没想到开庭前两日晚上，替换的律师来电话说，北京律协两次去他家威胁他，不许他介入法轮功的案子，否则吊销他的执照。他要我和以前那个律师联系。之后我打了三次电话，那个律师不接。开庭前一天上午，法院来电话让我去法院。主审法官一见我便急着说，某律师也不来了，这庭还开不开？我回答，开。他问，你自己行不行？我说，行。我如此干脆的回答使他很感动。他又说，为了保证你的辩护权，我再给你找一个。我说不用。就这样决定，法庭如期开。情况的多变，我想是在考验我的心，看我一个人敢不敢上庭。晚上，我的心非常平静，熟悉着自己改写多变的辩护词。开庭当天早上五点，突然电话铃又响了，是以前那位律师，他要我六点送他去看守所。十一点了，律师才会见出来，又马上找复印部复印卷宗。下午两点开庭，时间不知多紧迫。他边复印边看，下午一点才复印完。买了饭他也没空吃，低头快速翻着卷宗。他已没时间认真阅卷，更没时间写辩护词了。我想他能说什么样就什么样吧，我做好我该做的。开庭不久就感觉不正常，尤其在质证阶段。公诉人问什么，三个砧板的回答几乎是一个模子刻出来的。看得出来，公检法三家串通一气，提前都做了统一安排。都是针对我们在社会上曝光的公安国保执法犯法、办案程序违法、获取证据违法的罪行的内容。处心积虑地编造了一套东西，在法庭上演了一场公堂造假的丑剧。本来庭前会议商定好，见证人必须到庭，可法庭违背前言，任由他们在法庭上胡来。尽管他们嚣张一时，最后还是露馅了。律师从案卷中拿出有效证据，即侦办人员事后伪造的检查证和检查笔录。检查笔录的填写时间却比检查证的填写时间提早五分钟。律师呈给法官、公诉人，又拿到国保面前，问他们作何解释。国保方支支吾吾，说不出话来。我悟到，邪恶抓住我们和律师的矛盾，制造混乱，妄图阻挡我们在法庭上揭露邪恶。但假的就是假的，只能越造越假，更凸显出幕后操控者的邪恶。辩论阶段开始，我对律师说，你歇歇，我先来。我鼓足勇气，底气十足，声音灌满整个法庭。一，法轮功不是某教，法轮功是高德大法。公诉方以利用邪教组织破坏法律实施罪，给我而定罪，没有法律依据。我要求公诉人当庭出示给法轮功定性的法律依据。他们张口结舌，说不出话来。二，我儿按照国务院信息公开条例给领导写信，合理合法。请问依法给领导写信，破坏了国家哪一条法律法规的实施？请公诉人出示证据。公诉人又无言以对。三，两高司法解释超权越法，违法违宪，用两高司法解释给我儿定罪，是滥用职权，徇私枉法。四，公诉书指控我儿触犯刑法第65条，即所谓的累犯，是不公正的，冤上加冤。我儿只因讲真相，说句公道话，就被某县法院非法冤判11年重刑。我用悲痛的语气揭露某县公安的暴行。某县警察为逼我儿认罪，用尽种种酷刑，拳打脚踢，扇耳光，电刑，坐老虎凳，戴上头盔击打头部，用烟头将他双手手指甲一个个烫烂，把他绑在铁椅子上踩脚支架， 将其十个脚趾架一个个踩碎。三九天，他穿着棉衣服被用水浇透，罚站三天三夜。用手摇电话机连上手脚，多次电击心脏，一次他被电得昏死过去，很长时间醒不过来。犯人们怕他死去，用烟头将他烫醒。之后，我对所有在场的人说，你们各位都是法律人，你们评论评论，某县警察是在办案，还是在残害人？最后，我请求法院依法判决我儿无罪，并立即释放我儿。我讲完后，律师接着讲，他没有发言稿，他拿出一摞材料放在桌子上，之后拿出一本边念边讲一段，又拿一本又边念边讲一段，记不清拿了多少本。最后法官给他说好话，就到这儿吧，都八点了，记录人家里有小孩。律师又拿出一本讲了一段才作罢。整个场面比较祥和，我和律师发言基本没人打断，过程中公诉人再没说一句话。开庭前就有人传话给我漏底，让他们把庭开下来，开完庭待一段时间就放人。后来法院基本是这样做的，没让本人离开县城，直接从看守所就放人了。还需提及的是，为了给全县父老有个交代，进一步救度众生，开庭后同修又把我的辩护词在全县广泛散发。一年多的功夫没有白费，就连普通百姓都知道公安部有个39号文，中共迫害法轮功没有任何法律依据。一年多的过程中，虽然做了一点事，但距离师父的要求相差太远。在今后不多的时间里，我要学好法，救度更多的众生。
您正在收听的是第16届明慧大陆法会。
请听法会文章，题目是《展现大法弟子的风范》，作者吉林省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9年11月11日。慈悲伟大的师尊好，全世界大法弟子好，修炼22年，住师正法20年，静下心来回顾一下，自己的变化真的是脱胎换骨。当我在工作家庭环境中，甚至是走在街上，所遇到的事，我都能够很自然地站在别人的角度考虑问题，发自内心地善待他人。每当这时，我都会从心底感恩师父，感恩大法。只有大法才能把一个自私自利、心胸狭窄的人造就成宽容大度、先他后我的生命。第一部分，黑窝中展现大法弟子的风范。记得我被非法关押在看守所的那段日子，环境非常恶劣，睡觉是摆刀鱼似的头抱脚立着睡。我身边挨着人很胖，他睡着就会压在我身上，我怕他睡不好，我就不动。用水很紧张，大法弟子就自觉地很少用水。其他刑事犯人之间经常有争吵，而大法弟子都是谦让别人的。厕所堵了，就默默地把脏物掏出来。那种自然地从大法中修出来的善的表现，在那个复杂的看守所里更加显得鲜明。曾经不骂人不说话的牢头被感化了。有一次我传真相信给别的牢房，狱警用搞牵连的办法惩罚一屋的人，不让他们出去放风。我找狱警理论，牢头含着泪对我说，没关系，我们还不爱出去放风呢，有能耐就一直不让我们出去， 看他们能惩罚几天。你们大法弟子都无私，我愿意为你做任何事，为了你给我带脚镣我都愿意。结果由于狱警没达到引起怨恨的效果，第二天就解除了这种无理惩罚。还有一个大法弟子把一盒仅有的饼干送给一个死刑犯，那个曾经在社会上混的遇到刀枪都不眨眼的男儿，放风时路过女牢房时流下了眼泪，说：姐，这么多年我是第一次接到别人给我东西，以前都是别人从我这儿拿，我没进来前要是学了法轮大法我不会犯罪，我会永远记住法轮大法好的，如果有来生我一定学大法。后来他是一路上喊着法轮大法好去刑场的。后来我被转入黑监狱，监狱搞转化，两个人包加一个大法弟子，我把他们当姐妹相处，给他们讲大法是如何教人向善，如何使人身心健康的，帮他们写家信，开解他们的烦恼。人都有善良的本性，所以我们平日相处挺好。可是人都有私心，特别是监狱的环境。包家为了得高分早出狱，背后打小报告给警察，但我不计较。有一次一个包家把我的经文在那告诉狱警了，因此我遭到五马分尸式的抻床酷刑。当时我就绝食抗议，监狱中的所有大法弟子联合营救我，给监狱长写信要求放人，然后全体绝食营救。当时我不知道同修都在绝食帮我。狱方对我酷刑目的就想让我转化，搜到经文是借口，逼迫我写不练功的保证书。我跟狱警讲，我不会写给你们任何一个保证，如果你们不把我放下来，我会一直绝食到底。这句话说出来的时候，我真的感觉到那是坚定而不可动摇的。监狱的狱政科、刑侦科科长、大队长分别找我谈话，恐吓我绝食的后果。我在师尊的加持和同修的正念帮助下，把心一放到底，放下生死。第三天，我被无条件解除酷刑。回到监室，一个刑事犯竖起大拇指说：你们真了不起，太无私了。我包加你们的同修那么大岁数了，为了你也绝食，饿得都打晃了也不吃饭。只有你们修炼人能做到，为了别人不顾自己的生命。我们常人都自私，不可能为了帮别人不吃饭。我找到告密我的那个人，拉过他的手，他一下子就哭了。我平静而面带微笑地说：我不怪你，但是我要跟你讲一个道理，做人不能为了自己昧良心呀。今天我是活着回来了，那是因为有那么多我都不认识的同修一起绝食把我营救回来了。假如我没回来被迫害死了，我的死是因为你的告密，你出狱后想想，你参与害死了我，一个按真善人做好人的人，你会活得自在吗？我想你本性是善良的，知道杀人是作恶，所以以后一定记住不要再做傻事了。你知道大法弟子都是好人，善待大法弟子会得福报。他很后悔地表示明白了。我告诉他，大法师父告诉弟子，你要不能爱你的敌人，你就圆满不了。选自澳大利亚法会讲法。我说，你虽然这样对我，我却不会把你当敌人。你说这大法好不好？他很感激我不恨他，从此不打小报告了。后来，他不包加大法弟子了。第二部分，家庭中展现大法弟子的风范。我们家姊妹六个，家庭条件都挺好，我是最小的。因我这些年遭受邪党迫害， 经济条件差一点，但是在师尊的安排下，我从出狱后找到的一份工作，工资不低，休息时间多。我租了房子，与一同修配合讲真相的项目。父母由我的一个姐姐照顾，父亲患老年痴呆症状，晚年时又患有直肠癌，屎尿弄得那都是，还不让人换洗，搞得全家人很烦恼。父亲听不懂话，家人就急了，越急父亲越听不懂，越不配合，全家人干没辙。我用修炼人的心态对待他，无论他配合还是不配合，我不急不躁，慢声细语地跟他讲话，他有时就能听懂，所以比较配合我。有一次父亲祸害的把母亲气得够呛，就让我把父亲接走。我把父亲接到我家，同修不嫌父亲脏，也是善心加耐心地对待我父亲，父亲还很听同修的。我上班时就由他照顾父亲，给换洗屎尿照顾了两个月。儿女都做不了的事，一个外人却能做好，还不要任何钱财回报，这在我家反响很大。我刚出狱时，我哥不接受大法弟子来我父母家，现在已经把同修当家人看待了。后来由于姐姐家有事不能再照顾父母了，我还没退休，其他几个姐姐家也脱离不开，照顾不了。哥哥虽然很孝顺，因为工作脱离不开，也没办法照顾，所以哥哥决定把父亲送敬老院。我要上班又要做资料，同时担负着几个地方的技术支持，真的很忙。但是我是修炼人，把父亲送敬老院不管，父亲的状况到那种地方，不配合人家，几天就得饿死。我便主动提出把父母都接到我家来照顾，哥哥姐姐都感到皆大欢喜。我和同修还雇了一位同修一起承担起了这件事，每遇到麻烦事时都是默默的解决，不给哥哥姐姐增加烦恼。我们三个大法弟子配合着做资料、修机器，做台历期间是最忙的。我们处理好家庭关系，又做了大法弟子该做的事。哥哥姐姐们每周末来看父母，我们就做好饭菜招待他们，一大家人其乐融融。他们由原来对大法不闻不问，好像与他们不相关，后来都接受大法，每次买来水果都知道先敬献师父。古人也是只认同大法弟子，不认同常人。父亲重病期间，母亲同修也过了一大生死关。母亲被送重症监护室时，我嘱咐他念法轮大法号，求师父救救。母亲在师尊的保护下一周就出院了，可是虚弱到拿吸管喝水手抖，大小便失禁，两个老人同时卧床不能自理，我还得上班，所以几个姐姐轮流来我家帮助照顾父母。每个姐姐性格不同，有时就会挑我的不是，或者做的菜不对呀，他们生活都很讲究，就说我太对付。我心里不平衡，委屈反感都上来了。我心想，你们是来照顾父母的，还是来享受来了？我不但要照顾父母，还得给你们做饭，主力还是我，却得多做几样菜。同修提醒我，有你要修的了。我知道我必须在家庭中实修自己，首先有利于心，我得放下，愿意听好听的，不让人说。我心里说，师父请放心，我必须过去这一关，做到说我好不动心，说我不好也不动心。我把最反感的姐姐当成修炼提高的机会，珍惜她在我家的每天，转变观念，她不是来照顾父母的，是为我修炼提高来的，我得感激她。姐姐家很远，坐飞机来的，难得能来我家住这么多天，我应该礼遇她， 理应多做几样他爱吃的，他年岁也不小了，身体又不好，不让他累着，尽量不让他干活，晚上也不让他和母亲住一个床，免得休息不好。我的心这么一扭转，不再觉得累，姐姐也变了，再也不说挑剔的话了。我体会到在大法中实修的幸福和快乐。父亲在我家八个月后离世，由于我经常给父亲放大法弟子的音乐，患直肠癌的父亲没有一点疼痛感，安详地走了。父亲走后，86岁的母亲渐渐地康复，只剩下蛋黄大小的肺，却呼吸正常。重症室大夫都觉得是奇迹，全家人更感激大法的恩泽。而我从前在家中最没说话资格的老妹，在这么繁杂的家庭磨难中，展现了作为一个大法弟子应有的无私无我的风范，得到了尊重。哥哥在全家人面前说，老妹总是默默地主动承担压力，令人敬佩。其实家人是在感激大法，敬佩大法，敬佩大法造就的生命。在家庭的磨难中，我感受到了师尊的一步步的安排，通过实修自己都走过来了。我跳出了对父母对家人的情，用更高尚的慈悲善待他们，希望他们在大法的佛光普照下有美好的未来。第三部分，救度众生是我的使命。我的时间分分秒秒都是师尊延续用来救度众生的，那是我来世的使命，我需要时间。慈悲伟大的恩师又为我安排了一切，原来照顾父母的那个姐姐又来我家了，她会继续照顾母亲，我又可以全力以赴地走在正实法的路上了。我单位一个得法四个月的新学员激动地不止一次地跟我说，我就怨某某，我跟他一个班组那么长时间，他只字不跟我提大法，他要是早点告诉我多好，我现在就能理解得更多了。那时我要是不信，多说我呀，我就早得法了，多说能累死呀。听到同事的抱怨，我仿佛听到了我的有缘众生也在抱怨，我不能再耽搁时间了，抓紧一切时间多说多跑跑，做大法弟子该做的，不辱使命，不负众生的重托。
这期的第16届明慧大陆法会就到这里，谢谢收听。